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在这次大规模爆发的白纸革命当中，有不少中国各地海内外的年轻学子们串联。那么这些在过去曾经被标签为是小粉红世代，被认为是受爱国教育洗脑长大，可能搞不好根本就不知道被中共从历史上抹去的六四文革为何物的80后90后，现在突然之间站到了抗争的最前线，而且在面对有人说他们是被境外势力煽动的时候呢，竟然可以说出中国最大的境外势力就是马列思想和共产主义这样的话来作为反驳。纸包不住火，这一场白纸革命究竟是戳穿了哪些中共用来欺瞒老百姓的宣传伎俩，又撕破了哪些可能会动摇中共政权的历史真相？它是否能够促使更多的中国人民，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觉醒，看清事实，不再被中共的谎言所忽悠呢？今天我们时事大谈的下半场继续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的主席魏金生先生，魏金生先生，欢迎您。
你好，你好，大家好。
一位是美国信息和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再次欢迎您，李恒清先生。
哎，你好，东宁，老魏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欢迎二位。我们在继续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朋友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看法，或向两位来宾提问。我稍后会选择网友们的这个提问来请魏金生先生和李恒清先生来回应的。不过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先很快的来听一段刚我们提到这次中国年轻人的表现。在纽约声援白纸革命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我们来听听看。
因为我今天必须来了，我有朋友在上，有认识的人在上海被抓了，然后那几天过得非常非常的混乱，我需要一直一直打电话给各种人去确认大家的安全，去看有没有谁失联了。非常羞耻的说，我曾经其实我对这些政治的东西相对来说我没那么感兴趣，但是直到我觉得说像四通桥，当人们说 What's the point of it?这个人站出来他是个疯子吗？有什么意义吗？ What's the point of doing it? 我觉得现在他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我觉得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他现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好的，听完了这位在纽约的这个中国留学生的说法之后，我想先请教魏金生先生。其实我们说中国年轻的一代，很多人认为是受这个爱国主义教育长大被洗脑的，没有所谓我爱这个国家但是不爱中共这个党这样的概念是不存在的，所以反对政府和他们的骨子里的这个价值观可能是冲突的，所以说现在白纸革命的诉求没有说一定要改朝换代，不晓得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魏金生先生。
实际上那个很多年轻人，所以我们关心那个读书，关心生活，关心那个找女朋友，这都很正常嘛，这不奇怪，各个国家年轻人都这样。说他们完全被洗脑呢，我想现在信息传播这么广，完全被洗脑的可能性不大。共产党是希望他的那个宣传机器可以反复的给人们洗脑，但实际上现在看来效果不是很大。这些年轻人呢，有些人是因为这个害怕不愿意得罪共产党，有些人呢是平时就不太关心这些政治，但是当触及到他们个人的利害的时候，当他们的亲戚朋友也遭受到苦难的时候，他们当然会看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儿，当然会站在这个反对习近平、反对共产党的这个立场上，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也就是说，实际上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呢，促使这些迫使这些年轻人不得不去反对政府。
嗯，
这就是总加速师的作用。
好的，李恒清先生，您刚才在上半场提到了，您说被一位清华的女学生感动，因为她说现在再不站出来，还会感到对自己感到羞耻。那么刚才这位我们放的这个美国之音访问，在纽约声援白纸革命的留学生，他也说，他以前也觉得自己都不关心政治，但他现在感到羞耻，因为以前觉得四通桥上面那个贴横幅的人是疯子，他现在终于感觉到说，原来那个四通桥的横幅是有意义的。也想请您回应一下。
我想啊，这个我那个小学妹啊，最后看了，我刚才已经讲了，我说看得非常的感动。她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清华的学生，看到国家人民这么多的苦难啊， 我最后不站出来的话，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会痛苦。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在这个33年前啊，1989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在广场上为了这个争取民主和自由在那儿抗争的时候啊，其中对我影响触动非常大的，就是我看到一个香港的报纸，那有一个小孩，几岁的小孩拿着一个牌子，上头写着：“难道民主还要我们这一代人为之而努力吗？”看到我当时就说，我那时候我就对我自己说啊，我说不用了，我们这一代人就完成了。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了33年。现在中国呢是现在越来越走向黑暗，但是我想哈，我们在有生之年真的能看见。
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魏清先生。其实我们下半场除了要谈这个中国年轻人现在有勇气站出来之外，也要看到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非常聪明，很快的聚集在一起之后就开始思辨。这一次的年轻人居然在大家中共对他们扣上这个境外势力煽动他们的帽子的时候，居然可以反驳说，中国最大的境外势力难道不是马列思想和共产主义吗？可见的这一些年轻人出来抗议，他们已经开始反思这一场白纸革命。我们说纸包不住火，已经戳穿了一些中共过去欺瞒老百姓、欺瞒年轻人的一些宣传伎俩，跟他们过去被隐瞒的这些历史的谎言和重重的黑幕。跟我们举一些重点，这一次白纸革命可以让他们更认清动摇中共政权的有哪些谎言和历史真相呢？
我想，不仅仅是这个现在开始醒悟，有些人现在开始醒悟，但是有很多人，包括刚才大家提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平常也在思考，只是被压制的不敢说话而已，不敢说话或者不能说话，没有机会。现在有这个机会的话，跟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多年的思考都说出来了。我想人的思想变化呢，不会是一瞬间的事情，那肯定是也是经过长期思考的。当然每个人的水平不一样，有的人觉悟早点，有的人觉悟晚点。那么对于这个老百姓现在这个群情激愤的状况呢，这是一种形势，就是形势不到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不说，藏着，形势一到了，大家都说出来了。所以那个年轻人在说，就是这个最大的境外势力，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个说法，我觉得就是很清醒的一个脑子。
中国年轻人开始清醒过来了，觉悟过来了。也想请教李恒清先生，其实我们过去经常说现在的这个中国年轻人是所谓的小粉红，给他们贴标签，说他们可能搞不好从小经过的教育是不知道有六四，也不知道有文革的。但是现在我们不停地讲说，现在的清零其实就像是文革2.0在重演，那么现在的白纸革命也像是他们可能不知道的过去的八九六四在重演。这些过去被隐藏被抹去的这些历史记忆，现在因为这场运动的爆发，让年轻人重新去挖掘这个历史真相。跟我们谈谈，您认为还有哪些是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他们在抗争的时候需要知道过去中共欺骗他们没有让他们知道的事情？
我想呢，第一个呢就是苦难。我们中国中华民族也经历了多少苦难，在过去的70多年当中，你像从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这个镇压反革命，到后来呢是就是通过公私合营的办法掠夺财产，然后进行文化的这种侵扰，接着呢就是通过这个叫所谓大炼钢铁、大跃进，最后造成了3年的大饥荒，死了2到3千万人，像这些都是血迹斑斑。接着还要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整个把文化经济全都摧残了，对吧？接着就是这个八九六四的坦克车开到天安门，直接镇压，开枪镇压学生，像这一笔一笔啊，这都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人民所经受的苦难。但是同时啊，他有很多的谎言是什么？比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实际上真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吗？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了共产党才有了动态清零，这个就是老魏刚才说的，他们切身的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呢，像现在我们再往前走，那最后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呢？已经最后就改革开放都40多年了，共产党都统治了70多年了，在我们中国还有那么多的铁链女，对吧？这些事情大家都发生在自己的身边，我们还能无动于衷吗？我想正是因为这一个一个的事件，最后使得大家越来越清醒。另外现在呢，像新疆的这个集中营，对吧？像现在的要武统台湾， 现在挫败这个香港的这个基本法，然后他的基本的这个叫民众要求真普选的这种运动，对吧？一个一个的呢，都是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幌子下，最后直到发展到今天，用动态清零这种办法，最后一定要把楼的这个大楼的门口都要拿铁丝拴起来，造成了这个新疆的这个乌鲁木齐大火，他官方只报10个人被烧死，而各方面报道是44个人被烧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真的体现到了，如果我是那个楼里的一个居民呢，如果我是坐在那个掉到悬崖里的那个转运的大巴车上的一个学生呢，对吧？所以最近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你说叫诗也好，叫什么，它叫 It's my duty， 是
我
的
职责，
对，我的责任。所以那个啊，就讲，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体现，年轻人已经从谎言当中觉醒了。
魏金生先生，刚才李恒清说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从中共的谎言中觉醒，他提到一个重点，难道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吗？跟我们谈谈共产党是怎么样去集结这个中国的概念，它是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作为一个包装，告诉大家要爱国，告诉年轻人你要爱国，但是中共等不等于中国？爱国是不是就一定要爱党？跟我们谈谈年轻人他们应该怎么样付出，他履行他们的职责，他们是要爱国而不是爱党，这个观念跟我们帮年轻人厘清一下好吗？魏金生先生，
这个共产党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呢，这是一种炒作了，是一种那个宣传论调。没有共产党中国也存在，你共产党不上台也有其他的政党也要上台，中国还是会存在的，这是一个等于说是废话了。但是这个在共产党统治下这70多年，人民经受了很多的灾难，这些灾难倒是实实在在的，应该贴在共产党的身上，责任在于共产党，而不是在于中国人民。你爱中国人，爱中国这国家是我们自己，爱这块领土、这个人民、这个文化，我们爱的是中国。但是这些东西和共产党没有什么太大直接的关系啊。共产党是一个外来的这个主义、外来的思想，包括这个政党也是在外国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在外国的帮助下发展壮大，最后占领了整个中国。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把他自己和国家划等号呢，这是一个很虚的东西，不是实的。实的东西，我们热爱的是这个国家，和这个党没有关系。
除了区分这个中共和中国这样的概念，爱国不一定就是要爱党这样的概念之外呢，还有把一些历史真相澄清。我也想请李恒清先生，如果可以的话，帮我们这个破解一些这个中共现在去控制人民思想的一些手段，包括当然我们都知道现在高科技集权，还会有这个监控的镜头、防火长城，不让年轻人上网，网络研制去删帖、管控禁言等等。但它还有一种方法，就它其实是用恐惧去控制人民，用这种告密举发，就过去文革的那一些，还有清洗历史和记忆，跟我们破解一些这些中共用来宣传、粉饰、控制年轻人言论和思想的手段好吗？
我想呢，首先呢就是骗，先是骗，所以呢通过呢把这个教科书啊全都篡改了，把真正的历史啊已经都篡改了。所以呢他说呢，我的做法呢就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一个方向。所以呢这是呢首先是要骗，第二一个呢就是他用刚才您提到的恐惧。在过去的几十年的统治当中啊，就是通过杀人。从刚开始执政的时候，毛泽东那个时候就说要杀，在中国的大地上要杀2%的人才能够换取中国的稳定。所以最后呢就把很多的人都变成了反革命分子，最后杀掉了。周围的人看到那自然就是恐惧。那怎么办？就像我们89年六四屠杀了以后，有很多人开始，老百姓害怕呀，非常的害怕。所以呢这个恐惧啊一直在深人的心里，同时是什么，他要通过这套系统来控制你。这个系统呢，你从你周围的人都是眼睛都在盯着你，他自己啊他就开始自我的去审查自己了。所以通过这一切东西啊，实际上都是什么呀，都是跟原来纳粹那个时候啊，就是希特勒那个纳粹是一样的那个办法。但是呢现在哈不一样了，最近这个动态清零已经把大家给逼疯了。逼疯了情况下，那你那个时候大家已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呀，与其这样活着， 还不如站出来。这个时候就是恐惧已经让位于这个现在追求一个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了。那这个时候你想还能让大家害怕吗？还能压制得住吗？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回白纸运动最后一发不可收拾的一个大的方向，大的原因。
魏金生先生，其实刚才李恒清先生所讲的这些中共用来这个控制人民、让人民害怕的这些这个整个系统跟这个工具啊，您过去肯定都亲身的经历过，被扣上过这个反革命的帽子，他们吓唬你的手段你也没有少经历过。怎么从您个人过去的经验，给现在参加白纸运动的这些中国年轻人们，他们的教科书可能被篡改，他们的网络可能上不了外国的，他们怎么去发掘真相，怎么去寻找勇气？从您过去被中共吓唬这些手段，来给他们一些建议好吗？魏金生先生，
这个要厘清这个历史啊，像刚才恒清说的，共产党就是改变历史，他们从延安时期就开始做这工作，编造一套适合于他们的说法的历史，这样呢，来人们思考问题的时候，这些被编造的假的历史就会起作用，让人们最后得出一个跟共产党差不多的结论。这是他们的一个手法，这个欺骗手法。那么要想搞清楚历史呢，这个当然不是个人可以做的事情。国内的很多学者，我觉得从80年代开始，很多的学者已经开始逐渐的厘清这个历史，是把共产党编造的假的历史呢逐渐的扭转过来。但是这个工作做的还很不够。虽然现在年轻人已经不太相信共产党编造的历史了，但是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还是受到共产党很大的影响。我看见很多评论发出来的评论呢，他们那个思维方式呢还是共产党教给他们的思维方式。所以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你过去从老师那儿学到的这套思维方式呢放到一边，你多看看那个不同的看法，要学会看不同的看法，从中找出真正的真相。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很重要，就是不要老拿你过去被训练的这套东西来思考问题，你要跳出来才能看清真相。
跳脱思维，好的，我再很快念我们这个网友在现场节目当中给两位的一些评论跟看法啊。这位网友叫 LVTV， 他说中国现在的困境最终很可能，他认为是要通过一次政变来解决，无论是军事政变还是宫廷政变。另外一位大吕宁宁这位网友他说，把党的责任矛盾推给人民，让人民互斗，这是很高超的手段。李恒清先，刚才前面我有一个问题请教您，怎么样就是破解中共这个控制人民的手段？其实我们过去也记得他们会让这个让人民互斗，这个让红卫兵挑起这些斗争。根据过去这点您了解的历史的经验，还有您个人的经验，怎么去给这现在正在经历白纸运动的一些抗争年轻人们一些要小心提防的地方？因为可能在过去的运动当中也可能会穿插一些特务，可能会让他们彼此之间有路线的不同，把他们挑动起来等等，如何让他们小心这些中共的手段，能够让这场革命至少能够发生应该促使中国民主变革的作用呢？
我想啊，最重要的是一个呢，这所有的年轻人啊，这回站出来到目前为止都是非常好的。那我想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做判断的时候，从我们过去的经验要用常识判断，要用常识判断。哎，那就是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哈。这个呢是要用常识，常识告诉我们的东西就是对的，平心而论，平心而走，这点非常重要。当然了，肯定后续啊，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这共产党啊，一定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对付你。正像那个录像当中看到的，有个小伙子站出来说，那个我们得到信息说我们周围现在有境外敌对势力，像这样的人实际上大有人在，大有人在啊，他们会派出很多的人，包括什么假扮这个新冠阳性的人就混在这个民众队伍当中，像这种事儿啊，会一定会出来的，一定会出来。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啊，大家呢就是明确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初心，这就是共产党老说啊，我们叫不忘初心。初心是什么？初心是要自由。这回初心要自由，那自由怎么得来呢？那下一步就是要看我们如何去做，那就是比如不去抗争，就永远也不会有自由。
好的，不忘争取自由的初心。魏金生先生最后一两句话跟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做个总结。魏先生，
就是不光共产党，很多的独裁者、专制主义者，他们都用特务治国，自古以来如此。而特务的最大功能就是在你们反对派之间挑拨离间，是刚才他也提到，也提到就是在你们抗议现场做各种那个挑拨离间的动作，大家要识别这些东西，要排除这些东西，要见招拆招，这是斗争胜利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
好的，这是魏金生先生智慧凝结的这个建议，要请大家听着。谢谢魏金生先生还有李恒清先生两位带来精彩的点评并跟我们网友互动。提醒大家，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